谢谢林牧师。蒙福的主日教会，我今天有令人兴奋的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。我们知道自2022年1月福音伙伴计划启动，平牧师迈出信心的一步，开始免费提供他的信息在 YouTube 播出。到目前为止，根据 YouTube 的数据，最新一篇信息观看的次数达到500万次。赞美主。好，全世界150个国家的200万人观看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不仅如此，2022年6月，牧师和他的家人正在度假时，各位，平牧师的 YouTube 频道呢，已经有超过100万个订阅者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当牧师在休息的时候呢，神正在世界各地加速恩典的福音，赞美主啊。以下呢是我们所收到的一些见证，来自东非肯亚的安多洛金维利，他和我们分享。我带着信心说，福音伙伴的意向是主的工作。谢谢你加上讲道笔记，这协助我在肯亚传讲同样的信息。谢谢你，平牧师和团队 Joseph Agiapong 分享这些信息，是纯粹的真理和属灵的维他命。我刚开始聆听，但已经觉得蒙福。非常感谢福音伙伴，他们帮助把这些完整的讲道传播给我们当中一些人，他们此刻将无法负担得起。神祝福你们所有人，一切赞美归于耶稣。最后另一个人分享，我已经肩痛6个月了，当我在浴室里，我看了这个信息，我相信他在浴缸里当屏幕师说触摸你身体疼痛的地方，我摸了摸肩膀，相信疼痛已经消失，所以我动了动肩膀，在平常会痛的姿势，疼痛已经消失了。我花几分钟寻找疼痛，他在寻找疼痛但他完全消失了，找不到了。他说，主耶稣啊，感谢你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医治我的肩膀，我非常感谢你伟大的爱和在十字架上为我进行属天的交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主耶稣。这是伦敦的伊凡他的见证。赞美主，让恩典的福音安息的加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，将赞美归给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各位请和我一起欢迎平牧师。
赞美神，真的很棒，这些见证以及主在事工中所做的，你们都参与其中，因为你们属于这个教会，就像每个牧师一样，世界上每个教会都是独特的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目的，神把他们放在那里，这个教会有其目的，我相信是为要揭开Amen， 揭示，将恩典的福音带出来，如同保罗传讲的。
Amen，
Amen， 这些年来我们已经这样做了。去年年中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记得我晚上睡不着。有时当你发现自己晚上睡不着，不要总是责怪魔鬼，或者不要责怪你昨天晚上吃的食物。好吗？有时候你很努力了，但是你不困，特别是有一种比如清醒，来自仇敌的会有压迫、头痛之类的，但出于神的总让你感觉有活力。但你只睡了可能一两个小时，然后醒来，你心想为何睡不回去？也许他想和你说话，求问主，主啊，说吧。记得男孩萨摩尔，当他学会听神的声音 ，Amen。神对他说话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听神说话，他需要一个这样的人。我就是那个人，我就是那萨摩尔告诉你，下一次主啊，求他说话，我在听。
Amen，
Amen。 他可能提醒你某些部分，他可能向你写明内在的意象，他可能会给你很多意象，他可能会给你话语，或者他可能只是把做某件事的欲望放进你心里。 Amen， 求问主，我相信 很多时候我们错过神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主的道路，特别是在倾听神方面。 OK， 我敢肯定你们当中一些人最近有这样的经历。去年年中某个时刻，2021年啊，我无法入睡，我向主祷告，主啊，你是不是在白天对我说了一些话，就像约伯说的，神对约伯说他就在人的睡眠时，在深度睡眠中，人躺在枕头上，求神打开耳朵，赐下教导。我想这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太忙了，不是神在白天不对你说话，只是我们太忙了，我们四处忙着。 Amen， 我们一直查看手机，特别是今天今日的世界，好像我们的手机有一条看不见的链子。有任何空闲时间，我们不默想，我们只是看着手机。我认为仇敌成功了，手机本身没有错，无关道德，懂吗？要看你怎么使用啊。问题是，神在晚上对我们说话，我只是提醒你，让我告诉你发生什么事。我向主祷告，主开始向我显明一些东西，在我心中酝酿着，在我心中成长着，渴望看见福音更快被传递。这是主在我心里说的话，福音应该更快、更响亮、更强的传递。
Amen，
Amen， 传更远，超过以往距离。我知道我知道过去的传教士，他们必须亲自带来福音，他们必须学习当地的语言。Amen， 他们必须克服障碍，比方说高耸的悬崖、山脉。甚至穿越深谷、峡谷，甚至越过海洋，都需要时间。但我相信神命定技术，所以我说手机本身没有错。 Amen， 为了福音。 Amen， 其实圣经说我们应该每天互相劝勉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 WhatsApp， 我们有讯息，我们可以每天互相劝勉，用它来荣耀神。 Amen， 神对我说他要福音更快、更强有力的被传递。后来我觉得我有智慧财产权，这代表信息要付费。 Amen， 世上各地牧师和领袖都是如此。我心里仍然觉得福音必须传出去，我还觉得如果这些信息要付费， OK， 即使我们的售价与其他一些地方相比是有竞争力的，是非常好的价格。我觉得主在说，放弃吧，拆掉墙。神说不要有墙，我看见墙都被打破，让它传出去更有力、更远、更响亮。你愿意吗？我认识他了，我知道他爱我。 Amen， 我知道我不是面对一个暴君，我面对的是爱我的父亲，也爱你，数算过你头上的每根头发。 Amen， 他知道零这个数字，他知道他关心我们每一个细节，他关心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。 Amen， 圣经说你脑海里的每个念头他都知道，他爱我们所有人。 Amen， 所以我沉默了一会儿，你愿意吗？我说愿意。第二天我就和达伦牧师谈话，他管理整个事工同时达伦牧师也亲自经历到神，而他听到的是墙这个字，打破墙的最新信息。怎么可能？他怎能听见？就在我听见的同时，除非是同一位主。那时我才知道达伦牧师真的重生了。不，我只是开玩笑。他是一个我称为具有所罗门智慧的人。我们俩聊了起来，我和他分享一开始有些事情，然后我告诉他昨晚我睡不着，然后他开始与我分享他从主那里得到的。我开始兴奋，我开始告诉他，我正要告诉你查一下，因为我不打算深入细节之类的，因为我的工作是预备信息。 你得预备很多信息，因为星期天很快就到，非常快。我正在预备信息，然后花时间与牧师一起，与他们分享信息，与他们分享话语。总有东西要预备。Amen。这就是我的生活，这就是我我蒙召要做的。我蒙召不是要管理或治理，所以我要他查看一下他做的工作。在很短的时间内，你听到刚才的见证。Amen。好。不是因为我看见这些才去做 ，Amen。我甚至不知道YouTube 上有100万个订阅者。它发生在我度假时，还记得我上周说过，当你们休息时 ，Amen。享受主，主会供应你。这是另一个范例。回到这个议题，所以最好的是受到影响的生命。这些人希望福音传出去，其实是他们自己在赞助福音，分享给人。他们拿着《命定为王》这样的书，分享到其他人手中。不是一个人，我的信息传出去了。那天晚上主向我显明的另一件事是，第二天我和达伦分享了，就像我这些年的信息，这些年就像约瑟的粮仓。碰巧我的名字是约瑟，约瑟的粮仓，七年丰收期间他存下来的。 Amen。 在七年饥荒开始的适当时机，神说打开粮仓。我觉得主在告诉我打开粮仓。 Amen。 所以会给任何想要的人，会祝福各位成为祝福。我想感谢所有成为福音伙伴的人，在这个教会以及世界各地，你真的是我的手，伸出来，伸出去，好像我的手不够长。各位，你正向地上的四处伸出手，福音将被广传。Amen， 到地上每个角落，然后耶稣就要再来了。Amen， 你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赞美主。这代表，顺便说一句这不是什么特别的，因为保罗谈到他的伙伴。Amen。 一次又一次的读圣经，保罗谈到你在福音中的伙伴，我的伙伴是一样的。福音，我们称之为福音伙伴。 Amen。 无论什么的祝福， Amen。 无论我领受到什么奖赏，你也将得着。 Amen。 因为这是同工和福音伙伴，这就是伙伴会得到的。 Amen。 赞美主。所以我们看见福音传遍世界，所以在短时间内，我们看见各位想要更多，但我们无法做的就是让别人想听。那是圣灵。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各位想听的。
Amen。
所以真的是件好事。Amen。靠着神的恩典，靠着神的恩典，在接下来的60年，我们仍然供应百姓。Amen。Amen。我想要持续。好，有多少人想和我在一起？阿们。保持强壮，保持年轻，保持蒙福。Amen。 所有说 Amen 的人都得着。Amen。 赞美神。赞美主。Amen。 预备好领受神的话吗？很好。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从上周结束的地方继续，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。我只想告诉你们所有人，圣经中有个原则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现在是已行的事后必再行。这是所罗门在传道书中说的。你抬头看这里，他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。所以你读了所有旧约的故事，你为什么要读？如果发生在3000年前，发生在4000年前，其中一些发生在很久以前， Amen。 那为什么要读？因为圣经在哥林多书说是为劝诫我们写的，而原文是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是 two parts， 预表是种模式，我们可以学习的。其实他们和我们面临同样的危机，一起看神给了他们什么资源，他们采取了哪些步骤，看看他们又采取怎样的姿态。 Amen。 因为我们看见同样的麻烦，你明白我说的吗？好，你需要明白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。所罗门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。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所以即使七年的丰收是否已经过去了，我不知道，对吗？但是我感觉到我们正进入几年的饥荒。我们有七年的丰收，七年的饥荒。主上礼拜说关于，是去年说的，关于开放粮仓，粮仓只在饥荒开始时开放。当饥荒开始时，大家都感受到主允许这情况发生，因为有时候当人们兴盛，当人们过得很好，他们不会想到神，神爱他们，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灵魂，看到自己迷失，他们不喜欢认为自己迷失了。 Amen。 但圣经用了罪人一词，基督为罪人死。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为我们死，这就是爱。神没说振作，不然滚蛋， Amen， 清理干净再来找我。神从没这样说，神从没这么说，是人说的， Amen。 神说来，按你们原来的样式， Amen， 我会改变你。先接受耶稣，然后他赐你能力成为神的儿女。 Amen， 赞美主。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为我们死，你明白吗？各位，当我们看见已发生的模式，我们看见将来会是如何。阿门。未来如何？同样的资源，同样的智慧，神赐给约瑟，同样的智慧赐给旧约的人，神给他们同样的资源，也是神要我们学习的。牧师，有没有一个时刻，我们如今在世界各地看见教会，教会好像软弱屈从？曾有一段时间即使在美国统计关于教会的民意调查，甚至那些不去教堂的人都尊重教会，他们正面谈论教会。是，我知道其中一些是教会的错，是我们的错。我们已经公开堕落，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。我说的是教会界整体，我明白这一点。但你知道跌倒也发生在过去的时代，几十年前，甚至一世纪前，上个世纪，甚至在马丁路德时代，在道德行为方面没有完美的基督徒。 Amen。 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真理中坚立。我们是神的义，公义是一份礼物。如果我自己能成为义人，我就能做到一个程度，能拥有自己的义，就不需要耶稣的义。如果我有自己的袍子，而且非常明亮有光泽，为什么需要别人的？不，我们没有，我们都是罪人。但有个好消息，我们有资格得着救主，我们有资格穿上他公义的袍子，这就是福音。我们各位，没有其他信仰能告诉你公义在神面前坦然无惧，公义是礼物能赐给你，只有在福音。没有其他信仰，你可以让我看任何一个信仰， Amen， 你不会发现他们提供公义作为礼物，只有福音， Amen， 只有福音。我们领受这份礼物，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兴奋，我仍然很兴奋，我还没有结束，还没结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还没结束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我还在领受，我非常兴奋， Amen， 这让我开心。特别是当你看着自己，你可以自我陶醉，你看着自己的想法可以很黑暗，你越看黑暗的思想，你的思想越黑暗，你就越看见你的思想变得黑暗，你的思想就越黑暗，如此恶性循环。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，他们称之为心理健康。但神从来不要我们充满自己，神从未要我们看见自己的高贵，他要的是我们看见他的荣耀，并且荣上加荣，进入主的样式。 Amen。 我们有一位可仰望的，他何等荣美。如果你看一颗钻石， Amen， 你把它转过来，你会看见所有闪光，宝石光芒光彩， Amen。 这只是被创造出来的钻石，创造钻石的万物是借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成为肉身，他以人的身份来。如果他所造的是美丽的，那么他呢？如果你的孩子，你觉得他们很可爱，你的孙子女， Amen， 如此可爱，造他们的一定更可爱。 如果他造美丽的花朵 Amen， 让你享受甜美的香味，你看雄伟的山脉，造物者一定一定更美，更芬芳，比高耸的山脉更加雄伟。阿们，因为你看，较大的不可能出于较小的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总是较小的出于较大的。如果那是真的，它更伟大。阿们。但魔鬼已蒙蔽各位的思想，以免他们在耶稣基督面前看见神的荣耀。但我们努力让大家知道。Amen， 我们将继续让大家知道，大家 Amen 吗？赞美主。好，当我们进入已有的事，后必再有。Amen， 如果你仔细看啊，圣经的啊第一部分，你会发现第一个人，第一个女人，对吗？有生命树，分别善恶树，还有流经伊甸园的河流。圣经最后一卷书有什么？没有分别善恶树，只有生命树。Amen。看见了吗？你看见天堂被禁止，重新得着天堂恢复，所以某种意义上是镜像反射。除了启示录在此处与伊甸园时代相比 ，Amen， 更加荣耀和宏伟。所以你有镜像反射，你仔细去读启示录，若是最后一部分，回到某种意义上看，我们借着倒退来前进。那么在这过程中，某处我们现在在哪？挪亚的洪水，在那之前将会发生一些事，人变得越来越邪恶。圣经说神看见人的邪恶，人的心，他心里的思想只是不断的不断的作恶，这让神忧伤，神感到悲伤。神只看见挪亚是公义的。耶稣再来之前说了什么？他说啊，正如挪亚的日子，现在也是，记得吗？如挪亚的日子，就像他在说明我们的未来。当他这样说 Amen， 他说的是我们的时代，但我们的时代就像在他之前的时代。挪亚，我们看见挪亚的日子了吗？ Amen， 大家以为有一些全新的罪正被发明出来，不，和挪亚的时代一样古老，只是吹着一股复古风，大家都接受了。所以人会越来越邪恶，越来越背逆神，拒绝承认神。你可以说任何想说的 Amen， 但是你谈论神，这变成禁忌。各位，我们来到这个时代，对我们的孩子来说，成长的家庭很重要。挪亚是这么做的。我爱这节经文，挪亚因着信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挪亚因着信预备了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如果别人想灭亡，各位啊，他们拒绝听福音。听着，你预备你的家，每一天借着你对孩子说的话，借着你的行为 Amen， 借着你所呈现的，其实是在你的方舟上钉上另一块木板。你在预备方舟，每天都在预备你的方舟 Amen， 为使你的家得救。我祷告这对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说话 Amen， 开始读给你的孩子听。如果他们还小就开始读，如果他们是青少年，鼓励他们，但开始说一些关于耶稣的事，从某个地方开始 Amen，与他们达成协定。即使是周六晚上，每个星期六晚上你都是我的，我能分享一下圣经所讲的吗？从每周一次开始，然后也许慢慢的，如果他们比较小，你能对他们产生更大影响。如果年纪大了，不那么容易 Amen。 你们当中许多人感到不舒服，我不是牧师，平牧师，每个人都读圣经，每个人都该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中，不只是牧师 Amen。 所以我们才要开放粮仓，我们有太多的教导，我们必须开始这个恩典学院 Amen。 我们会告诉你要学什么，你需要什么，因为恩典学院囊括各种教导。我甚至有一个教导今天仍然非常重要，是神给我的标题是如何找到人生伴侣 Amen。 我自己也寻找过有神指定的那位，我用圣经的说法，被指定的那位， 有些人啊，在他们的时代，他们教导神的完美选择，而我对这样的说法有疑问，因为我一直问自己，如果有完美的选择，只有一个选择 ，Amen， 而不是像利百加那样不指定给以撒。我能讲一点吗 ？OK， 没关系。好，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，我会和你分享啊，把三堂聚会变一堂 ，Amen。所以啊。主向我显明一个指定的，就像仆人问神的，妇女们来到井边时向我显明，告诉我谁是你所指定的，被指定的，不是神完美的选择。那些说只有唯一的那位，当你的唯一死去时怎么办？代表每个人每个基督徒是为某人预备的，对吗？那么你唯一的那位死了，你能再婚吗？无论你在嫁娶谁，在抢了他应该嫁娶的人，因为这个人是另一人的完美选择。但如果你与这个人再婚，你完美的选择已经死了，你与这个人再婚，这个人正被剥夺他或他的完美选择。所以你看，很不合理 ，Amen。但是有一种叫做神所指定的 ，Amen。如果某人失去了，出于某种原因 ，Amen， 我们所有人啊都明白这会发生 ，Amen。由于某种原因，他们失去指定的那位或那个人想离开，不代表这个人没有其他人，或者这个人不会遇到更好的下一位 ，Amen。这话语值得用黄金来衡量这个教导。抢吧，屏幕师，赞美主，因为人有各种的想法 ，Amen。大家明白吗？我仍然和指定的人在一起，我打算永远和指定的人在一起 ，Amen。是，赞美主。所以我们看见了何西阿书六章所说的。再看一次，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。上周读过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在第三天他会叫我们复活，第三天会发生一些事，不会发生在第一天或第二天，还有日子。就神的算法，像彼得后书说的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看见原理了吗 ？Amen。你告诉神，神，你在为人生伴侣祷告，给我最漂亮的或姐妹在祷告，给我最富有的求你。然后神说，等一下 ，OK。然后开始算。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好，一天有多少分钟？你计算啊，然后会得着。我只是开个玩笑。其实上周我们讲到，神说在他们祷告之前，我便回答。当他们说话的时候，神听到了，对吗 ？Amen。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？甚至在你祷告之前，神就回答了。这不是要鼓励你不要祷告，我只是告诉你，这就是那节经文发生在第三天，过两天。他必使我们苏醒。过两天，不是在两天内，在最初的两千年，基督徒即使在马丁路德的时代，他们也无法宣告我们所宣告的，我们就是这一代。我想也许2001年1月1日，我们踏入第三天的清晨 Amen。 因为我们离耶稣已有2000年 Amen。 两天过去了，对神来说只过去了两天。神活在时间里，神在时间之外，因他创造时间。所以两天过去了，我们现在是第三天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，会发生一些事。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。各位，苏醒的原文是嗨呀，说嗨呀，嗨呀在希伯来文意思是赐予生命，也要医治和恢复。这将是第三天的恢复。当我们查考已有的事，后必再有 Amen。 已行的事，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我们了解这个原则能帮助我们 Amen 看见正在发生的事情 Amen 获得智慧，从神那里汲取智慧来处理，赞美神。所以我们看见啊，列王记下20章还有另一个原则，谈到西西家。神告诉西西家他要死了，想想看，惊人的话语。神差遣以赛亚告诉西西家，预备好你的家，你就要死了。想想看，你从先知那里得到这样的话，他哭了，他转向墙，他哭了，他哭了，他哭了，他哭了，他流泪，然后他 他呼求神，神说回来，神告诉以赛亚，以赛亚走出宫殿，然后神说回来，他就改变了方向，看见了吗？我再试一次。 Amen。 他走路，然后他回来又你可以从我走路的方式看出我是神的人，没时间说话耶、好的抱歉各位，免费的娱乐。好，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。听祷告是一回事，神看见你的眼泪，你所流每滴眼泪他都看见。你可能认为没人看见，哪怕是一滴泪水他看见，就是你忍住了他看见了。 Amen。 他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医治你。不是也许，我必医治你。谁说？即使神命定他要死，出于某种原因，不要问这是啊，这是神，这是神的事。但神告诉他，你仍然能对神说，你仍然可以谈判，明白吗？很多祷告不是也经过谈判吗？ Amen。 不是你有什么可以给神的，差别在这里。但其实你可以以某种方式和神说话。有一天我可能会教导这个，有些祷告你其实可以不是争辩，是向神说明你经历的。 Amen。 你告诉神，当你看见事情发生在人身上，你可以告诉神，主啊，别叫这些事让我措手不及，我特别在意这种事，对我和我的家人或其他的。你可以对神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他向神求生命， Amen。 他应该要死，不是魔鬼告诉他，神告诉他他会死，但他对神说，同一位神说了这句话，他向神求生命，神差遣先知回来， Amen。 神说我必医治你，什么时候？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。听着各位，当我们看见这一天即将来到，耶稣要回来了，我们更应该聚集在主的殿里， Amen。 到耶和华的殿里来啊，敬拜主，不可停止聚会。圣经说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已有的事，后必再有。谁是真正知道的？第一个被告知的人，我不是在讲预言，我说的是耶稣诞生时的实际世界。谁是第一个被告知？耶稣将出生在以色列的，在以色列之外，也许在伊拉克，会是术士。Amen。但在以色列第一批是谁？牧人。很好，谁说牧人？太棒了， Amen。 我知道你一定来自新造教会， Amen。 所以牧羊人，耶稣第二次降临，已有的事，后必再有。 Amen。 这群人会是谁？牧羊人。这位牧人告诉你，就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必须有人能看见那日子临近，否则你怎么能看见？你看见那日子临近，所以我们看见那日子将到，比其他任何一代更清楚。我们看见那日子临近，我告诉你，我看见了。我们更是不可停止聚会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明白吗？更多聚集。当我们悲伤时，我们聚集在一起。事实上，在使徒行传受到逼迫时，他们聚在一起，一同向神祷告，神震动这个地方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他们祷告的地方被震动了，是时候撼动这个表演艺术中心了。我告诉你， Amen。 聚集一起祷告， Amen。 Amen。 每当他们遇到麻烦，就会聚在一起。他们如此强大，为什么？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黑门的甘露降下， Amen。 圣灵的恩膏，美好的事发生， Amen。 当神的百姓聚在一起，伟大的事就会发生，神迹，很多发生的神迹，大部分的神迹发生在他们一起时。赞美主。所以不可停止聚会。你看见发生的另一件事，婴儿耶稣即将被献上时，有个人来，这是耶稣的第一次降临。耶稣第二次降临，他不会像婴儿一样， Amen。 他会为我们劈开云层，我们知道他会回来。但有一个人很长寿，叫什么名字？西面。有些人会活着并存留，直到他们面对面看见耶稣。 有一代有一代基督徒会很长寿。我说他们会长寿。这时候说阿门，你可能会长寿。他们活得很久，他们活着不仅是因为年轻而活着，有些人活着只是因为他们年轻，但他们活着持续活着。有些从神来的启示向他们显明，知道如何活着并存留。Amen， 他们不会过早衰老。其实他们有这个应许，你的日子如何，意思是年纪增加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他们活在这应许中啊，自然知识告诉你，随着你的年岁渐长，随着你日子的增加，你的力量就越小，日子增加，力量下降。神的话语是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这是不自然的，属于非凡的神。Amen， 赞美主，这就是神对他子民的应许。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相似之处。我想从西西家的这段经文，我们知道在第三天将有医治。即使是过去的时代，有些人应该在某个时间死去，但在这一代第三日的世代，我们所有人都是会有医治。不仅医治供应，还记得亚伯拉罕的故事吗？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带到山上，没说是什么山，我稍后会告诉你的一座山，稍后会告诉你。神的方式，他不会向我们显明一切，你的话是脚前的灯在哪里，穿过我的路一直到终点。不，我可以从这里看到尽头，因为太亮了。不，神的方法从来都不是这样。神的方法是，你的话是脚前的灯，所以我越往前行就越清晰道路。 Amen，每一步都是信心的一步，你信靠主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然后是我路上的光，因为当你行走时，你的路变得越来越明亮。 Amen， Amen。 有些事你现在不明白，别担心，会更加清晰。有些供应你现在没有，别担心，会来到。神不会不让它发生，障碍物未移除，闸门未打开，供应现在没有，直到我们面对，直到我们来到关闭的门，直到我们走到障碍。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？就像上周看见以色列的祭司扛着约柜，象征耶稣基督。 Amen， 他们扛着约柜，他们是第一个踏入约旦河的。神的话说约旦河当时已经漫过，大概是三月四月，春天泛滥，因为山冰等等，冬天的雪现在正融化，许多雪融化，就像是海啸大洪水穿过约旦河，比平时更宽。此时神说踏入约旦河，圣经说在前一天晚上没有发生，他们都在营地里，他们晚上拿着火把和灯笼出来看，不，没有办法，他们甚至无法接近，满意出来，他们听得见。到第二天，他们来了，没有打开，直到那位带着耶稣荣耀的人，对耶稣的荣耀有心的人，那位把耶稣高高举起的人，明白吗？这是祭司的事工，祭司们，他们踏入一条泛滥的河流，一条泛滥的河流，从以色列最高的山黑门山流出，在黑门山脚下，那是亚尔顿河，就是约旦河的起点。约旦希伯来文意思是下降，你要知道它是世界上唯一的河流，流经这么多英里下降到地球的最低点，死海是地球上最低的地方。这是一幅向下向下向下的图片。神说自从亚当堕落之后，沿途有一座名叫亚当的城市。神说自从亚当堕落后，人就一直在往下走，往下走到哪？到死海，火。 Amen， 硫磺，地狱之地。最后，然后耶稣约柜来到中间，停止了一切，神把河一路推回去，水立成垒。圣经说一直到哪里？提到了亚当城，代表神将咒诅一路推回，一切因人堕落而来的都将被逆转，一切都将恢复，因耶稣基督。 Amen， 耶稣进去了，约柜是祭司所扛着的，在这末后的日子有祭司职分的。 Amen， 他们要踏入河里，请注意，当他们靠近时，能听到咆哮、洪水、湍急的河流，他们仍然凭信心而行，他们带着耶稣的荣耀。无论你有什么需要，无论你面临什么障碍，神不会给你信心或向你显明人和神迹，直到你踏进去。这就是神的方式，只有当祭司的脚踏入，很快，圣经说，当他们的脚底碰到河时，砰，河水被推了回去。这就是神供应的方式，神要我们一直倚靠他，他希望我们一直依赖他。就像他没把力量放在我身上，我记得多年前第一次被呼召去讲道，在青少年的时候啊，我非常紧张，非常害怕，我把整篇信息背了下来，我背下了笑话，背了一切，一字不差，我就是这么紧张，以至于如果忘记了就找不到了。因为当你用背的经文或信息，根本不知怎么接回去，是这一句还是那一句。我背了下来，因为太紧张，我必须对多人说话。根据我本身的性格，甚至在中学的时候，我说过我是一个 STEM， 我有口疾，看吧，我示范给你看了。 Amen， 所以我有口疾，无法好好说话。Amen， 我们知道摩西也结巴，对吗？摩西也是口疾，神使用口疾的人为他说话。神在我们的软弱中彰显他的力量。世界说隐藏你的弱点，显露出来很丢脸，不要表现出你的弱点。我们告诉孩子，别表现出你的软弱。神的力量只在软弱中彰显。一头驴来了，心脏病发作死了，或是中暑。然后秃鹰来吃掉所有的肉，狼来了，豺狼吃掉所有的肉，留下了骨头。然后蚂蚁来了，小生物也来了，把剩下的都吃光了，现在只剩下骨头。可怜的驴子死了。之后来了一个男人，瘦弱的男人，他被1000个男人包围。他们围着他，这不是中国的胃炎，这是真的，不是漫威超级英雄，那是虚构的，在圣经中是真实的。我知道他很瘦，因为我知道参孙不强壮。为什么？我知道，因为当圣灵临到他身上时，那时他可以拆下城门。 Amen， 没有圣灵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。那么神的方法是，他的力量在瘦弱的人身上变得完全。你看见瘦弱的家伙，所有非利士人围着他，1000人，他转过身来，手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死的东西，有苍蝇嗡嗡作响，一头驴子的颚骨，他拿起来，他用驴子的颚骨杀死了1000名非利士人。没人会想到要拿起死掉的比死的更死的东西，死得很彻底的。但是神用他，当你说你死了，神说我能让你复活。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见证，我们都死在罪中，当他更新你，让你活着。阿们。如果神能使死人复活，各位，我们都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不会死，我们会睡。如果耶稣延迟，阿们，如果耶稣延迟，我们就会睡了，阿们。但我们不会死，死亡已经在你背后，记得吗？死亡和审判已在你背后，在背后了。所以圣经用睡了来形容基督徒离世。阿们。起来与耶稣同在。所以神的力量在他的软弱中显得完全。阿们。供应出现。在你踏出去时，10个麻风病人，他们需要什么？医治，对吗？所以他们到耶稣面前说，我们需要医治。耶稣说，把身体给祭司检查，根据律法。律法说，等你好起来后给祭司检查。律法不是查看利未记所记载的律法，你永远不会发现祭司检查已被医治的人，他检查这个人是否生病了，以确定他病了。 明白吗？耶稣说，把身体给祭司检查，表现得好像你已经医治了。相信我的话，圣经说他们正去的时候就洁净了，他们正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明白吗，各位？阿们。再一次，就像在最后一刻供应来到。假设你明天有演讲， Amen， 像我刚才说的，第一次我必须背下一切，我必须学习这个原则，因为我心里没有勇气，我的灵里没有任何灵感，我在想我该如何预备，我就是把内容背起来之后我了解到了，你不必担心任何事，只要做你需要做的祷告，求告神预备你的信息，然后当时候到了，很多时候即使最后一刻他会给你灵感，他会给你力量，他会给你话语。 Amen， 我学到了。你知道约书亚时期的士兵需要学习神不会在他的肌肉上给予力量，当他在看着他的剑擦亮剑，在与非利士人征战的前一晚，不会是这样的，勇气出现就在神说不要怕时，代表他们在害怕，尽管你害怕还是去做，你会发现力量流出，供应将来到，供应将流动。大家阿们吗？耶稣说把十缸倒满水，但是他们需要酒，倒满六口缸，但他们需要葡萄酒。关于皇族的一件事，它是皇族恩典学院，我只是称之为皇族。皇族恩典学院，我们将倒满你的空缺。这六口啊缸其实不是土制的，六口缸象征人，六是人的数字，人要充满神话语的水，然后神可以把它变成酒，这就是超自然。 Amen， 当你用神的话语充满自己时，神会把它变成酒，变成酒，醉人的酒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转变什么时候发生？当耶稣说把缸装满水，他们都在婚宴后面的厨房里面，玛利亚在那儿，仆人在那儿，他们看着，改变了？不，他说了别的，送给宴会总管。好，谁敢带到宴会总管那儿？只是水，你在开我玩笑吗？让我用以色列风格示范，你在开玩笑吗？对吗？但圣经说，当他们去的时候 ，Amen。罐子经过耶稣在造物主面前变成红色的，变成了酒。哈利路亚，你明白吗，各位？ Amen。 当你顺服时，玛利亚说她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吧。当你顺服时，我们没有抓到鱼，我们整夜劳碌一整个晚上，你木匠，我们渔夫，有经验的渔夫，把你的网撒在右边，右边，左边，我们尝试每一边，我们太熟悉这湖了。但因为你这么说，彼得说我会撒网，这一次他撒了网，捕到了。我的意思是他拉不动，对不起，他拉不动了。为什么？极大的渔获，许多鱼，直到最后他拉动了网，开始破了。他从未把网绑得那么紧，因为他永远无法想象会有这么大的收获。最后当他把网弄进船里，其他船来帮忙，船开始下沉，太重了。这告诉我们主如何供应。我不知道那些反对兴盛的人是怎么回事，神确实叫人兴旺。传讲吧，神给了你一条鱼，神供应你需要的，不是你想要的。他们重写圣经，圣经没有说神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不会需要，我会想要，意思是缺乏。无论你生命中有什么缺乏， Amen， 是神不希望我们过于物质主义，你不能侍奉神和金钱。而我现在看见的是人在服侍钱，工作是一回事， Amen， 寻求获利，因为你欠缺。当神造人的时候，神造人，这是神的命令，生养众多，遍满这地，不只是为了生孩子，是要结果，要有生产力。无论你被放在哪儿，都要有生产力。 Amen， 服侍公司，服侍老板，无论神把谁放在你之上， Amen， 为政府服务。 Amen， 对了，罗马书中的立场非常清楚，圣经说尊重权柄， 在彼得前书顺服王，如果你认识彼得，他写了彼得前后书这样说，保罗写了罗马书说顺服掌权的，他们都在罗马统治下，而罗马的统治，您的政府不可能比他们更糟，懂吗？他们是罗马人，他们非常严厉，他们的治理是严厉的治理，他们用铁棒统治，他们崇拜凯撒，以色列在他们之下。然而保罗写道，顺服掌权的，除非他们告诉你要敬拜别的。我现在在基督身体里看见的就是崩坏，而且崩坏到一个地步，你总是鄙视，就好像再也看不见好的，只看见坏的。问题的症结，尊荣已经消失了，但你不知道他们都。神不是告诉你顺服，因为他们是完美的。耶稣12岁时，父母来找他，他在圣殿里，和他们一起回去。圣经说他顺服于他们。那时12岁的他比所有质疑他的拉比都聪明，律法的博士，那些赫赫有名的，那些高阶层的，耶路撒冷的权贵，事实上以色列的顶端就在那儿。他们问他，他们惊异于他的理解，才12岁，但他来教导并不合适，他们惊异于他的回答。他的理解和回答代表什么？他一直等到他们问他问题，他才回答，还不是他传讲登山宝训的时刻。他的道德上有一些美好的东西，主的道德美好，他全然美丽。12岁时，他知道如何成为一名男孩，他知道的比他们多，他知道的比父母多。然而圣经说，当父母来的时候，他和他们一起去，他顺服他们。接下来的经文说，他的智慧、身量和恩惠加增在神与人的面前。神会看顾你，没人可以虐待你。当你为老板工作时，你从公司之心尊重老板，他不值得我尊重。你这么做是出于主的缘故啊！我刚才引用彼得的经文，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为主的缘故。讲得好，屏幕是哈利路亚，谢谢你主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我刚才说了一些很棒的话语，没关系啊，我不相信我刚才岔题是没有目的的，都是有原因的。Amen。当我们啊，看着这一切，我们明白神正在教导我们，供应来自我们顺服他，因为我们与他一起流动。有时这代表我们称之为有点晚。但对神来说，这没什么晚的。神为什么这样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一旦他们的脚踏入约旦河，水就打开了。神为何等？因为想要信靠的人。对我们来说，神啊，现在就给我所有的勇气。神啊，我不想祷告，供应我一整个月的勇气。为何要祷告？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明天我必须再做祷告。是的，这使你与他交谈，使你依靠他。妹妹，就像我认识的一对父母告诉孩子，你需要回电话和我谈谈，然后每次你和我说话，这笔钱会流到你身上。妹妹，他没给孩子们一次性付款1000块、2000块、5000块，来10000块，孩子永远不会和你说话，不会给你打电话。当他们在海外打电话给你时啊，通常是钱。所以聪明的父母，他知道如何分配让你会回来，不是这样吗？再来一次。讲得好，屏幕师。为何如此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神对以色列说。 OK， 听着，你不要拿，不要不要保存玛纳，玛纳会来的，相信我。神说相信我，我会供应你一切。 Amen， 你的玛纳会来。不要吃昨天的玛纳，不要存下，不要保存，不要保留。 Amen。 但有一些人做了，你知道这个故事，他们保存玛纳发生什么事？长了虫子，而且发臭了。当你不听神的话，就会这样，懂吗？会生虫，会发臭。 Amen。 神赐玛纳，每天给，他们必须信靠神， 那么，生活成本上升又如何？神能够供过于求。他的名字叫 El Shaddai， 超过所求的神。供应将如何来到？重点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，他这样说，我记得说什么，你不能侍奉神和金钱，获利是一件事，尊荣你的公司，在你的职位上尽责，要有生产力，但如果目标是财富，为财富而活，我告诉你，你永远不会满意。即使你躺在丝绸床垫，你会享受多久？一个月两个月？新车你会享受多久？半年之后再找新的，是什么？我不反对这些东西，钱是要用的，不要让它用你。阿们。耶稣说，你不能侍奉神和金钱。好，耶稣这样说啊，看登山宝训的经文，他说，这个可爱的男孩已经长大了，现在大约30岁了，作为一个成人，他能讲道。作为一个男孩，向长老讲道是不对的，但他可以回答，就是这样，你明白了 ，OK。现在他正在讲道，登山宝训，好，马太福音6章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不要为生命忧虑。好，我要把刚才的话说完。第三天，亚伯拉罕不知道是哪座山，但圣经说，给大家看第一节，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。这地方在哪？摩利亚山，在同一章后面，他将称摩利亚山为耶和华以勒，在那座山上是供应的地方。我们看见在第三天会有医治，就像不像之前的教会历史，你不能看着教会的历史说那是没有太多医治，他们没这样做，你不能这样看。即便如此，也有很多医治发生，只是很多人没记录那部分。但是第三天会有医治，也会有供应。为什么？因为摩利亚山被称为耶和华以勒，他称祭坛为耶和华以勒，因为在摩利亚山上他将被看见，他将被看见。同一座山，亚伯拉罕献儿子，他真的献上儿子，神阻止他献上儿子，所以神能献上自己的儿子。这是另一个故事，也是我之前分享过的另一个奥秘，神总是在指他的儿子。在摩利亚山上，摩利亚山的最高峰，我相信亚伯拉罕有异象，他转过身来看见，不仅仅是脚抓住的公羊，他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。从亚伯拉罕时代算起，2000年后，他将出现摩利亚山最高的山峰是加略山。大家都明白吗？是加略山，一切供应的来源。Amen。罪得赦免啊，公义的恩赐。不仅如此，身体得医治，心灵得平安。 Amen。 强烈的平安使我们的心灵和思想免于忧虑、关心、焦虑、忧郁。 Amen。 就连兴盛，不是物质主义的兴盛，也不是贪婪，而是超乎所求的供应，成为他人的祝福，以神所命定的方式。神没有把以色列带到一个有奶与蜜之地，神一次又一次用这个字，是流动 suf， 流动。希伯来文非常清楚，它是一种流动，不是这块地有奶与蜜，我带你到一个流着奶与蜜之地，流着奶与蜜，接受吧。不是我写的，是神写的。回到这一点，你不能服侍神和金钱。你要听着，有些人说你服侍神，这代表你变得贫穷。不要谈论金钱，你不能侍奉神和马门，对吗？但是不是那样的，你甚至不能说你服侍他你会很穷。你看圣经中所有服侍神的，他们从不缺乏。大卫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结果缺乏得不得了。哎呦，不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没有缺乏。阿们。现在圣经说不要侍奉神，你不能，不是不服侍，你不能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是不可能的。你不能服侍神和物质主义。好， 要有生产力，这是否代表你不会得着供应？他没这么说。事实上，耶稣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传道人不按照耶稣说的方式传讲。有一次啊，一个门徒，我们为彼得感谢神，我们笑彼得，他问了很多问题，但感谢神他问了。我们也想问，还是我们不敢问，你知道的，我们总是心存感激。 Amen。我们在小组里很感激，有人想问我一个问题，然后有人却说马克牧师说了些什么，马克牧师说了，每个人都很高兴，尽管我们都嘲笑这个问题，但其实有人在怂恿他。我知道那是谁。我们都感谢彼得。 Amen。 彼得问了这个问题。好，先看这个问题。彼得对耶稣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，这代表我们还有什么？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耶稣这样说，所以他的想法是什么？贫穷你会不足。他撇下所有的一切。耶稣回答他什么？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。新加坡人说房子。我认为某些其他国家也是一样，也可以说房子。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没有人离开家，这已经来到了阿门，实在就是阿门，这代表一个肯定，一个真实的陈述，或者说真的真的，我对你说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母、儿女、田地。不是说要抛弃他们，他不是说放弃，他说撇下，因为有时候因为主，我们牺牲了时间，牺牲时间与他们一起，我们不与他们一起，我们在侍奉主。今日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今天你问一个人要不要来服侍，他们会说，我要问一下太太。通常是问太太，不是问先生，问一下太太。我想你可以决定。是的，我有最终决定权。我总是在妻子争论后，我告诉她，我会说，好的，亲爱的，这是我的决定。就像在天堂有一排队伍，有一排队伍，一排队伍写着男人，有妻子主导的男人，如眼睛所见，队伍非常长，知道吗？然后有一个人站在另一边，没有队伍，只有一个人，队伍写着不受妻子主导的男人。这只是个笑话，姐妹们，只是个笑话。不受妻子主导的男人只有一个人。这个家伙刚刚才来到天堂，他很好奇为什么只有一个人，他去找马可牧师，然后他说怎么做到的，怎么做到的？他说不知道，我太太让我站在这边。好，所以这不是放弃，而是是牺牲，是牺牲，为了谁的缘故？这不只是牺牲，不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，只做他们喜欢的事，打高尔夫球。好，我不反对高尔夫，我不反对高尔夫，但我只是说，如果你想要有这个资格，看耶稣怎么说，人为我和福音其中有牺牲。但你知道吗？你给神的不会过多。他说，无论谁撇下，无论你离开什么，无论谁离开这一切，凡离开这一切的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、弟兄。你知道为什么是现今这个时刻？因为很多人喜欢放在未来，将来的日子，我们要在那美丽的海滩上相遇。他不是说你会得着百倍，每个人在天堂里都会有100倍，甚至更多。注意，是在今世。为什么要传讲？为什么不传讲呢？他说的是有形的还是属灵的东西？房子、父亲、母亲。我父亲是真实的，我的妻子是真实的，我的姐妹是真实的，我的兄弟是真实的。 Amen。 我是说各位，你得着什么？百倍。不管你想怎么说，他没有说有100多个，他说百倍。无论你想怎么解读100多个或百倍，不管是什么，听着，还有更多。是还有更多。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。新加坡人，土地。新加坡，土地。如果神必须为你创造土地，他就会创造土地。 多年前我曾宣告这个应许，当时有人告诉我，基督教领袖告诉我，新加坡没有更多土地，你无法建任何东西。我说，神，我相信你可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我单单相信你供应我们，你正坐在神迹中。你正坐在一个神迹中。啊，对了，你可以来坐在神迹中，不要坐在家里。来吧，加入我们。独自一人在家与同在是不同的。在家里你可能会分心，看你去哪。你在家里会分心。Amen。所以注意，这里说你什么时候得着，就在今世。Amen。房屋，兄弟们注意，并且要受逼迫。OK， 当你开始兴盛时，注意逼迫来临了。他说逼迫会来到，当你得着百倍，你会受很多逼迫。相信我，当你兴盛时，你会受到逼迫。逼迫不是来自狗，不是来自而来自猫，是来自有两条腿、一张嘴的人，知道吗？他们会逼迫你，但你知道吗？是耶稣应许的，所以无法逃脱。还有，如果你在想，哇，无论谁撇下房屋、兄弟们，甚至妻子，我想离开我的妻子，我会得到一百个妻子。这里没提到百倍的妻子、房子、兄弟、姐妹、母亲、孩子、土地，并且要受逼迫。你的太太、妻子没有出现，你会得着更多的兄弟。自从我传福音以来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兄弟姐妹，他们现在都在收看，赞美神。Amen。在来世，现在他说在来世，他们有什么？他们有永生。不是因为放弃，而是因为耶稣。Amen。所以这不是你上天堂时的应许。就在今世，每个人都说就在今世，再说一遍，就在今世，要相信神。别听那些试着阻止你兴盛的人。然而我想以此结束，记住，你不能侍奉物质主义。好，回到登山宝训，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。请注意以所以开头，你们都知道我经常讲这个，在我放手的生命中，整篇信息都是基于这个。Amen。 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所有的外邦人非信徒都寻求这些东西，你们的天父知道。我喜欢这一点，你的天父知道你需要什么。请注意，从所以开始，你不能开始某件事，所以代表什么？前一节经文找出所以连结了什么，明白吗？前一节经文这样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耶稣这么说。 Amen。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然而并不代表你会缺乏。当你侍奉神时，你看，兴盛是一回事，只在物质上兴盛。有很多贫穷的富人，也有许多基督徒是兴盛的。进与出，阿们，各位都明白吗？好，他告诉你，你不能侍奉神，你所想的一切就像底线是我会在星期天去教堂，只要我星期天没有事，我要积累我的财富，建立我的资产，建立我的，这一切都是关于钱，应该超越这些。那些因为钱而牺牲与家人一起的人，这与耶稣所说的相反，为了我和福音的缘故是为了钱。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开着一辆大车，只会持续一段时间，你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然后我妻子说，这是补偿的心理吧。他有一些东西要证明。再说一遍，我不反对这些，我不反对漂亮的手表，你们都有自己的喜好，有些人喜欢漂亮的手表，漂亮的手表真的很漂亮。几个星期前我看见一家店里，他们怎么做这些手表的，非常精细，它很美。但要知道，只为了那手表而活，你花光钱， 你的孩子正在长大，你从未有机会，而一切都只是为了这块手表，为了那辆车，为了那辆车，为了这块手表。没有平安，你赚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，但你坐立不安，你有压力，你不能睡一个好觉，失去很多珍贵的朋友，都是因为你追求马门，你不能侍奉神和马门。各位 ，Mammon 是亚兰文的音译，耶稣说亚兰文，很多希伯来文是从亚兰文来的，但亚兰文像俚语，你说比如福建话、中文，中文是福建话，不，我们向各位解释过，不是，这是一个俚语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不是俚语，而是方言，所以亚兰文是一种方言，而且他们拟人化了。当有人将物质主义或财富拟人化时，他们称之为 Mammon。亚兰文中的 Mammonas， Mammon 是一个，就像你说一个女人，智慧就像一个女人，拥抱她，她会拥抱你，对吗？这就是拟人化，所以财富的拟人化就是马门。你不能侍奉神和马门，它指的是财富。是否代表神希望你拥有的很少？不，他说不要忧虑所有这一切，看看这个要啊结尾了，我正以此结束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这代表什么？每天都有每天的烦恼，不要为明天忧虑。耶稣在说，我赐给你的恩典只适用于今天，他要你活在当下。很多人今天是活在明天，或者他们今天是活在过去。你要知道，过去就像如果要是我出生在更富裕的家庭，更富裕的家庭就好了。如果要是我做了那件事就好了。如果要是我上过大学就好。如果要是，然后是未来，他们生活在未来，就像什么？如果这样的话，如果，要是你今天在这里，每一天都很宝贵。因为时间过得如此之快，当我看见我的儿子长大后，我对自己说，前几天他告诉我，我想我的臼齿要长出来了。然后他说，牙医告诉我，臼齿12岁会长出来。我说，儿子，你才10岁，你知道我的意思，你才10岁，还没有12岁。我是说，我妈的，我太太，我太太说，她吃了太多乳酪，她喜欢乳酪。所以导致这情况，懂吗？啊，天哪，太快了！那个小男孩，我相信你儿子长大时会有这种感觉，对吗？你的女儿长大了，你以为他们永远都小小的？当然，我有杰宁，已经有经验，但你还是想活在这里面，对吗？朋友，每天都有足够的恩典，享受每一天，不要活在将来。你的思想走向未来了。顺便说一句，心理健康的研究者说，那些能活在当下是心灵健康的。耶稣很久以前就知道了，省下研究经费，他早知道到他面前，他昨天今日永远不改变。他说什么？足够的麻烦，麻烦也够多了，恩典不足，我给你恩典玛纳，今日的供应，我给你平安。这一切不是为着明天忧虑，明天当明天来到时，恩典会在，就像玛纳每天都来。 OK， 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那我该如何得到这个供应？屏幕是我该如何得到这个供应。好，我以此结束。多年来我一直认为，当耶稣使饼和鱼倍增时，我以为他实际拨开他望向天堂，他做的5件事是什么？恩典的数字 Amen。 他拿着5个饼和2条鱼，他拿到或拿起一条，他仰望天。第二，在我们一切的需求中，供应都在。供应，我们在神的国度里没有缺乏，只是看不见。看不见并不代表无形，并不代表不是真的。事实上，看不见的是永恒的。好，为了避免进入下一个聚会，我到此为止，足以让你知道这一点。 Amen。 就像我们周围的无线电波、电视波一样，都是永恒的。波一直都在，我们周围的空气 Amen 是永恒的，但你看不见。Amen。事实上，圣经说，凡你所看见的都是暂时的，变老了，然后死了。明白吗？看这个，我一直以为啊，第一，他拿起五个饼两条鱼，他仰望天供应的来源，他所做的模式向我们显明一切的供应如何进入生活，仰望天。第二，他感谢神，他称颂神，称颂神，这是他做的第三件事。第三，他祝福神。第四，他擘开饼。第五，他给了门徒，对吗？在何时倍增？在何时倍增？多年来，我一直认为，随着门徒分送时倍增，5000个男人不算女人，大概1万到15000人左右，包括儿童。在给的时候，哇，更多，越是给就越多，对吗？这就是倍增。但是，让我们看一下《路加福音》。对了，所有的对观福音，应该说是所有的福音书，更确切的说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对观福音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，都记在这个。它出现在四福音书中，一定非常重要。这是路加的叙述，耶稣拿着这五个饼、两条鱼，对吗？第一，拿；第二，仰望天；第三，他祝福；第四，他擘开；第五，给予。好，第五，他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就吃，并且都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篮子。你会说是超乎所求吗？你会说是超乎所求吗？其实腓力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我们可以去拿买。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去为这些饥饿的人购买食物，去购买。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去买，但耶稣有更好的方法。即使你用20两银子，大约半年的工资去买，也只说每个人都只能拿一点，给他们看一点，只能拿一点。我们该去哪里买饼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所以即使你买了，人也有缺乏的心态、肉体，每个人都只有一点，对吗？好，耶稣做了什么？他仰望天，所有的供应都在那里。你知道在哪儿倍增吗？回到路加福音，他祝福并擘开饼和鱼，因为他拿起五个饼和两条鱼，他擘开五个饼，也把鱼擘开。圣经说小鱼有两条鱼，注意看，神迹发生在哪一部分？当他抬起头时，神迹在他身上倍增在哪？在哪发生？正如他们给，多年来我一直认为门徒，我一直这样传讲，因为给食物在手中倍增，但答案在这儿。如果你看，拿起是完成式，一次永远。好，仰望天一次永远。希腊文的过去式，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，他祝福是过去式，但说到递给门徒，未完成时态，他不停给他们。从谁的手中？耶稣的手，他不停给。NLT 是这样说的 ，NLT 翻译是正确的，他不停地把饼和鱼递给门徒，注意是不断的、持续的给，继续给，在他手中倍增。NASB。他一遍又一遍地给门徒，一遍又一遍，鱼饼鱼饼，巴多罗买来了来了，多马来了来了。 Amen 代表什么？他们得去找每个人给，可能放在他们的衣服，在这里放了很多，他们去了很快被拿完了，他们必须回到他面前，他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回到他面前。朋友们，这就是关键，一次又一次回到他面前，因为他一直在给。 Amen。 有多少天你没和主说话，你没来到他面前，你难道不知道啊？他一直在给给给给，你是来领受的。答案是继续来到他面前，我就以此结束。他不停地给代表什么？每当我们来到他面前，都会看见供应到来，但我们必须在那里，我们必须在他面前领受。我希望我有时间带你看经文。每当有人来到耶稣面前，如果他们是软弱的或者其他，他们得着刚强；如果他们病了，就得医治；如果是瞎眼的，就会看见。有些东西被分赐，有些东西被给予。当他们在耶稣面前时，有些东西就被释放了。 不是他们给予耶稣。我们说的好像我们是伟大的给予者，他是伟大的给予者。恩典就是给予，恩典是供应，他不停地给。这代表各位，我们必须继续继续回去，继续回去，继续回到他面前。 Amen。 因为他不断地给，不断地给，我们不断回去。多久一次？一次又一次又一次。你上周到他面前不足够供应今天， Amen， 继续。为什么不一次供应我整个月呢？他知道你会忘记他。你要回到他面前说，电力成本在上升，生活成本在上升，主啊，你在这里，没什么能让你惊讶。单单来到他面前，有东西会分赐下来。Amen。 他持续地给你预备好领受吗？我总看见与主在一起的时间，甚至在我跪下之前，甚至在我祷告与他交谈之前，他就一直在给。那些时刻，那些日子过去了，你没花时间和他在一起，你无法让他们回来。让我们从今日开始，你在这里，你今天来到他面前，有些已经供应了，有一些已被分赐了。 Amen。 无论你身在何处，请大家低下头闭上眼睛。朋友们，如果你从未接受过，现在再一次，他给予了什么？救恩、罪得赦免、重生。你可以重生。 Amen。 长久以来你不喜欢你的生活，你自己，你现在的样子，你可以重生，身为神的儿女，生来公义，生在皇族祭司家庭，重生得救。朋友，如果那是你，无论你在哪儿，发自内心做这个祷告，我会引导你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心里相信，因为基督为我的罪死，他代替我死，第三天你让他从死里复活，并使我称义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你称我是公义的，宣告我无罪释放。谢谢你天父，我现在是神的儿女，所有的罪已被赦免，充满我，满有圣灵，教导我能一生一生跟随你。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站起来，各位请站起来。哈利路亚。举起你的双手，无论你在哪里收看，包括在线上，主祝福你在未来的一周，你和你所爱的。主以亚伯拉罕的福祝福你，还有生命记28章的福，诗篇23篇的福。主祝福你们这片流奶与蜜的地，让它在未来的日子显明。主祝福你，主保守你，保护你和你的家人，在这一周远离每个感染，每个伤害，远离恶者的危险，以及一切黑暗的势力。耶和华仰脸对你微笑，并赐给你，分赐到你心中，到你家人心中，他美好的 Shalom 平安，保护你的心免于担心、恐惧和忧虑。在这一周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